要怎么样都可以，免得呢我的眼睛盯到你们。其实我告诉你，你们错了，越远的地方看得越清楚。尤其是呢这个就是说你知道啊，就是到年纪比较有眼睛上面稍微有点调整的时候，告诉你就看远的地方会更清楚。你知道吗？听懂我讲的意思吗？那我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就神就让我想到我的一生当然我的一生还要继续的写下去。但是呢，我在想到今年是2019年，我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的？我是1997年，不是逃难来的，不是1997年来的，所以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了。突然发现人生到底有几个20几年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不知道我能够活得多久。然后回顾以往，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当然我在维库尔住了20年的时间，住了2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一生面临很多的决定，真的很多的决定。那然后呢，看了看，我明年跟我先生是结婚40周年。我突然发现，我认识这个人吗？我们今天在生命当中过往的很多的一些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哪里，这些我们要面对决定。而这些决定，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今天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更多的去神让我去回想过往以及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只有一生，到底你要选择怎样的人生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物，从他的身上来学习。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问神说，神啊，我应该要准备约瑟好呢，还是要准备雅各好呢？结果后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神就跟我讲说雅各，他要我讲雅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通常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上礼拜我们有讲到亚伯拉罕，中间为什么跳过以撒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讲，一个一个来讲。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雅各，从他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看一节经文，创世纪32章28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因为这个经文呢很长，雅各在创世纪的描写当中，我们圣经速读的经文现在仍然停在创世纪还在约瑟，对吗？有人 follow 这个吗我还又是发这个一年读经进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follow。 但是我盼望像早祭的时候，我是带就是上早祭的，我是就是今天无论是3章或4章，我在当中选一段，然后用那一段经文去祷告。导读是这个叫做用圣经来回应神祷告，这个对我们熟悉圣经，对我们的祷告都非常有帮助。我非常鼓励大家在平常读经的生活里面，不要只是轰隆一声就过去了，从那个当中选一句话也好，选两节也好，你去默想，然后用那个话来回应神，非常重要。创世纪32章28节，他在这里讲到那人是谁呀因为等一下我们陆陆续会讲到雅各的人生非常的精彩。大概从创世纪从25章开始就有记录有关于雅各的事情。雅各是谁的孩子呢？我刚不是已经讲了吗？你看，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他的爸爸叫做以撒。那以撒又是谁的儿子呢？那你说这不都知道了吗？我就是要让你要专注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专注。其实很多的细节我们以为知道，但实际上知道的不够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我告诉你，你要是知道创世纪三十二章的背景，你会非常的讶异。那人是谁？是神的使者雅各。他很有意思，他出生的时候跟大家都不一样，
他的妈妈怀的是双胞胎，很辛苦，然后呢肚子里面只有那么一点空间，两个小朋友要在那个里面滚来滚去，那肯定是抢空间，对不对？出来的时候雅各很有意思，他怎么样呢？他怎么出来的？收生婆一看，哦，第一个出来以扫，哎，怎么后面还有一个？哎，这个呢做了一个动作，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出来，也就是说他很想抢第一个，你听懂我意思吗？抓住他哥哥的脚跟，你说不是啦，是里面位置不够了，抓着他的脚跟出生，所以呢被取名为雅各。雅各原文的意思就是抓，那这个意思就是他从出生他就抓他哥哥的脚跟，他的一生尤其他的前半生充满了抓，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就要去拿到一些东西。什么叫以色列？有的牧师呢就定一个题目叫做从雅各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给他取的名字，他经历过跟神摔跤之后，看起来好像是他得胜，因为摔摔来摔去，摔了那个摔了一个整个晚上，他这里然后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然后神摸了他一下的大腿窝，他的腿就瘸了。这是圣经上的描述。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这是神亲自给他取的名字。犹太人复国之后也用以色列成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对吗？代表的是什么呢？跟好像跟人跟神在那边摔来摔去的时候都得了胜。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讲了什么呢？雅各摔了整夜，看起来好像得胜，那个人只摸了他一下的大腿窝，他的腿就瘸了，从此以色列人就不吃大腿窝的鸡。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雅各是不是，因为之后没有再描述他的大腿，我们也不晓得他是不是一直瘸到最后，这圣经上面没有特别的讲。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看起来明明是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大腿窝瘸了，看起来雅各是失败的，为什么后来会这个人会说，其实就是神自己，那有的那个知识讲到神的使者，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看起来雅各是失败的，但是神却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称作他是得胜的。因为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一个得胜的人不是自己觉得有聪明，我很有计策，我很有办法，我很强壮，反而是一个看起来是失败的，是软弱的，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软弱，却要尽力的想要寻求神，依靠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才是得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拥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吗？想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在神的眼中是得胜吗？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什么是真正的失败？这值得我们去思想。你用尽了方法去抓住的很多的东西，可能包含你的婚姻，我不知道你的婚姻是那个时候你认不认识神，你有寻求过才跟这个人结的婚吗？还是你糊里糊涂的就结了婚？你今天寻找一个工作，要去读一个什么学校，是你用自己的方法，你觉得说别人都说那个学校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别人读，所以我也要这样子跟着读，不然的话我这就显得我自己不行。当你为孩子安排他走一生的道路，学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是用自己的想法，还是看看邻居在干什么你也这样做，还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得胜的人生？来，第一个，放下自我，跟旁边说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
很难，跟你讲这一点很难，因为我们人是动物，动物的意思就是你很想动，听懂吗？不动很难受，所以安静等候神很难。 就是你要等候，等候神跟我讲话很难，在祷告里面老半天听不到声音很难。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这里我们一同来读起。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
以前的人都活得比较，上古时代都活得比较长了，六十岁的时候才生了。
那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雅各从出生他就是一个不断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抓的人。下一段经文给我好不好？诗篇127篇第一节，这里有一句话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如果不是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用自己用花了很多的力气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意思就是说，你用了很多自己的一个方法，最后的结果或者中间的过程可能给你带来的并不是你原先预期的，你知道吗？除非有神的带领跟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从出生的时候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你知道吗？他很想当第一个，所以给他取名叫雅各。然后呢，当他呢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他非常羡慕哥哥以扫有长子的名分。你知道长子的名分在中东的地方，在犹太人呢，他基本上他可以得到双份，包含财产，还有爸爸的那个祝福。哇，那个真的跟老大跟老二怎么差那么多啊？我说怎么这样子？这犹太人怎么这样子？不是重男轻女，是重大，怎么还有分那个什么嫡长子还是庶出的，是不是有分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一个定规，头生的神要特别的一个祝福。雅各羡慕不打紧，可是呢，他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神。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以撒的太太就是谁？利百加。雅各以扫的妈妈利百加，因为知道神的一个应许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意思就是说神会以后会赐福给雅各，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些些的偏袒。你看，千万在家里面不能够偏心。妈妈喜欢雅各，因为呢他很安静很乖，坐在妈妈的身边，然后呢可能呢技术煮菜技术也不错。那爸爸喜欢以扫，以扫就是他哥哥，喜欢打猎，在外头跑，拿很多的野味，所以以撒到最后呢，也是有一点贪嘴。你看到没有？你知道吗？创世纪写的，我真是觉得这个是家庭斗，你知道吗？我们看看哈，各位，我不知道你看爱不爱看宫廷剧，什么家庭剧，都是那个，你看都是在斗来斗去。你说哇，原来创世纪早就有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他羡慕，但是他没有用神的方法。他听从利百加的建议，用骗的方法，用一碗红豆汤。那以扫也是不能说他活该，以扫呢就从外头回来一看，哦，不行了，我要渴死了，我要饿死了。你看这个红豆汤谁煮的，哦，好香啊。那雅各就跟他谈条件，你要喝吗？喝了你就很舒服，你这地方就很舒服，然后呢什么什么就讲了一堆，然后就说你把长子年份卖给我，我就给你，马上就能喝。那以扫就说我都快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答应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名分卖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个当中，神好像没有干涉，神没有干涉。在这里充满了创世纪里面充满了人性的一个，当你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抓的时候，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哥哥很火，然后后来呢，雅各还骗取了假装以扫，因为以扫身上有毛啊，他妈妈也真是厉害啊，用那个毛，羊的那个毛给他裹在手背，然后呢，以撒呢迷迷糊糊，眼睛看不清楚，就说，哎，声音是雅各的，怎么摸起来这手背像是以扫的？你会不会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觉得很好笑？
你知道吗？当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来寻求神、敬畏神、走在神心意的当中，什么事情、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就他爸爸就给雅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缘故，雅各后来就要不能待在家里，因为他哥哥想要杀他，所以他就逃到他妈妈叫他去他舅舅拉班的家里头。但是在拉班的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跟你讲啊，你用欺骗的手法，然后呢，拉班更厉害，他的舅舅很厉害，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加拉太书六章那里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用欺骗的手法想要拿到，结果这最后是流亡，逃到拉班家里头去，为了躲避追杀。哇，他这舅舅真不是干的，非常的厉害。怎么厉害？首先第一个，因为呢 他有几个孩子啊？拉班有女儿，对不对？老大叫做利亚，小的叫做拉杰。然后呢，雅各一看那个拉杰，哦，那个小女儿就爱得不得了，愿意为他的这个不管什么。结果你知道吗？他拉班竟然用欺骗的手法让雅各也是够迷糊的，然后用欺骗的手法先娶利亚，然后再跟他讲说，你再为我工作，再为我工作，我再把小的嫁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一路互相的欺骗，但是也因着这样用欺骗的手段进入的婚姻，你知道雅各受尽了一个东西，家里面争宠，好精彩啊！我每次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我想天哪，这个看他的连续剧的话，可真是不得了，比所有的什么宫廷剧、家庭剧啊，不管是什么什么《甄嬛传》啊，《延禧攻略》，抱歉啊，《延禧攻略》我是没有看的，所有的都精彩，精彩到爆，两个争宠。争宠，一直争宠。亲爱的弟兄姊妹，用欺骗的手法带来的是什么呢？神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干预，实际上让他碰到的也是用欺，他在欺骗的当中用神的方，不是用神的方法，所以他受尽了什么？家里头婚姻之间互相的争执不休，然后最后他没有见到他妈妈最后一面，你知道吗？他没有见到。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个什么呢？雅各他非常偏爱拉杰所生的，就是约瑟，还有后来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继续去看在37章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的孩子，他总共有12个孩子。前面约瑟的哥哥因为雅各偏爱约瑟，所以呢也气愤这个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你知道吗？雅各他也承受了什么呢？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为什么？被他儿子欺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整个一个用人的办法去争夺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赢得了有一些的财富，他也娶了妻子，但是他经历了家庭当中的许多的纷争，儿子也欺骗他，约瑟已经不在，他最爱的儿子。然后呢，后来呢，这个拉杰在生这个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过世，哦，那应该不算是年纪很大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直在用，你会不会跟你我会不会跟，不是只有你，我也问我自己，我们会不会跟雅各一样，有的时候用自己的办法以为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却没有想到欺骗诡诈用自己方法所得来的，他在这个一生的当中，在前半生充满了痛苦、愁烦、恐惧、不安，直到他在年迈的时候，他经历了神。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 在这个当就神要他呢，就是去见约瑟，要到这个埃及去的时候，再次向他显现。你知道吗？当雅各听从神的话到了埃及，真正看到约瑟的时候， 他才发现人的努力远远敌不过神的计划，神的计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没有写在这个上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过去曾经经历过什么，我不晓得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亲子关系、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些的安排，你是像雅各一样的用自己的聪明想出一些的计策，还是你愿意专心的来仰赖神、寻求神呢？箴言三章第五节、第七节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放下自己吗？我花这么长的时间叙述雅各，是因为可能很多的人对创世纪也不见得非常的熟悉。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用的不是神的方法，不是神的时间抢在神面前，中间的结果也好，中间的过程会让你历经许多的愁烦跟不安。第二个，我们除了放下自己，我们要来经历真神。遇见神非常的重要，跟旁边说要经历真神。
要经历真神。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十六节，这个因为呢，我怕有的人不熟悉。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既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这一段经文，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到十九节，是在什么时候有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一段的经文，那下面的先不要，下面的我们先不念。二十八章是在雅各逃避、躲避以撒的一个这个追杀，要到舅舅拉班家里头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远离家乡，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助。他经过旷野，没有舒适的房间，没有熟悉的床铺。你知道他是拿什么东西睡觉？一块石头。请问各位睡过石头吗？石头是软的还是硬的？肯定黄色。地下有弹簧床吗？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睡过石头板？有没有睡过石头的那个就是很硬的，或者水泥地？他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神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迷迷糊糊在当中，他就做梦。有没有做过梦？这个梦不是乱梦啊！很多人呢，就是说呢，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也有可能会有异梦。跟旁边说，我们要做异梦。
我们要做异梦。
异梦是从神那边来的，是神特别的来安慰、来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创世纪的二十八章这个地方，雅各在梦中，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这一段经文你们有空的时候再去看。他梦到什么？梦到一个梯子，天梯，这个梯子顶着天，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代表着是什么呢？神一直跟他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神跟人的一个交通。当然后来有预表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呢，神站在梯子上跟他说，再一次的宣告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当然也是谁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呢，他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 雅各以及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多如尘沙那样多，而且呢，万族要得福。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熟悉？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应许跟这个非常的像，你看到没有？今天雅各是用他为什么逃亡，是因为他用计策骗了以扫，所以被以扫就恨他。按照道理，神应该打他屁股啊，怎么还会再次的来应许呢？我告诉你，人今天会有人的努力、人的策略、人的方法，但是我跟你讲，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像雅各一样，很多的时候在孤单、在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神就要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你经历过吗？你经历过吗？别人都不了解我们，都觉得家人也不了解我们，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上帝没有离开过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多次进过手术房啊，不单是产房，手术房啊，然后呢多次的开刀。当我在手术房的时候，我的先生不能够进去陪我，我的先生不能够进去陪我，我最亲近的人不能够进来，只有医生我跟他也不认识，对吧？只有交给他。但是我知道神跟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出车祸的时候神跟我同在。你说神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车祸呢？当我在心情低落的时候神跟我同在。当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婆婆都得了癌症的时候，神仍然跟我同在，你相信吗？你经历过吗？今天我们会经历过低谷，雅各在经历低谷的时候，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经历过旷野吗？你惧怕旷野吗？在旷野当中，你别忘记哦，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一再的得罪神，可是神却给他玛纳，神却给他水，神却供应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当中，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十五节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同样的跟我们这样讲。你觉得你软弱吗？你觉得你孤单吗？很多的时候甚至你的配偶都不见得了解你吗？可能很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神并没有真正的爱你，你没有感受到他吗？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在原生的家庭的当中，或者在过往的经历的当中，有许多的一些伤害。可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孤单再软弱，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圣经当中说他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雅各第二天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就惧怕，并且在这个当中讲到说，这里他给他取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天的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经历伯特利吗？你有你自己的伯特利吗？你经历过神向你显现吗？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我们的信仰是死的。雅各在经历这个真实的伯特利的经历的时候，人就是人，他对神的认识还很有限。我们会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在接下来的当中，他竟然向神许一个愿。20到22节，我没有写下来。他说什么？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才刚刚才梦到神这么真实跟他讲说，我与你同在，我不离开你，我会供应你。转头睡醒了，说神真在这里。转头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那个祷告说，神，你如果真的跟我同在的话，保佑我的话，给我有食物，给我有衣服，又让我能够回去的话，我就，这个叫做条件式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知道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全心的来信靠他，像雅各一样。你知道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准备这篇、哦、非常的费力，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并没有 follow 我们的读经进度，但是我在整个准备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那个，今天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得胜的，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反反复复。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似乎忘记了他经历过神，可是他没有完完全全的信靠神，他对神的认识跟信心还不够。你知道当他去接着下来，他去投靠舅舅拉班的时候，在那20年的当中，他受尽了拉班的一个欺负，拉班10次改他工价，这个是圣经讲的，他受了许多的苦，可是我告诉你，神仍然跟他同在，你知道吗？神甚至透过梦境警告拉班不可以为难雅各，一再的跟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直到后来当他踏上回家的路上，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要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又开始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雅各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过神，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神的话，你跟神讲说，神，我要面见你，我要更多的来经历你，我要有伯特利的经历，不单如此，我还有超越雅各的那样的一个信心，不是一个条件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知道他遇见过神，他知道神也告诉他拉班所做的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清楚知道你遇见神吗？有遇见过神的跟我挥挥手，天天遇见神的跟我挥挥手。你知道怎么样才遇见神？我在思想伯特利这个创世纪，我看了非常多遍，我在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在提醒我说，孩子，你知道怎么样才遇见神吗？你知道吗？在一个人的时候，在可能最软弱的时候，可能呢你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你那个时候根本都没有力气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特别的会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的当中，特别在北美，很多的时候有许多的物质，有许多的事物会让我们的心完全远离神，有太多的东西吸引我们，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物质的生活，这个地方的美好的生活，安逸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像雅各一样，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知道经历神，可是一碰到环境艰难又开始了害怕，不能完全相信神是慈爱的全能，是保护我们的神吗？我们不能相信神不会丢下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开始讲说，我要天天经历伯特利的经历，天天经历。这里就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无论在哪里，神都跟我们同在，可是很多的时候他讲话我们听不见，因为我们太忙。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常常跟神讲说，神，我盼望单独跟你亲近，我盼望有单独跟你相处的时间，才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还是你用自己很多的方法努力去追寻一些的事情。第三，要倚靠真神，跟旁边说要倚靠真神。
倚靠真神。
创世纪32:9-11，我们一起来读。
雅各说：
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11，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好，那 创世纪，跳到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二章这里是什么呢？这里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就是三十二章是在回乡的路上，刚刚我们讲过，他要面对以扫，但是他不知道以扫是不是完全原谅他了。这时候又有主的使者出现，又有主的使者在出现。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告诉神说：“神啊，你曾经讲过这个话。”你要抓住他的应许。请问你对他的应许熟吗？对他的话语熟吗？这里说：“回你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熟吗？如果你今天不读经，你怎么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第九节是抓住神的话，第十节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他向神承认，神是慈爱的，神是诚实的，可是他不配，因为他做了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方法，一个事情。他也知道过去他出到舅舅家的时候只有一根杖，拿着一个杖出去，回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妻子儿女牛羊群非常的多。第十一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起来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求神来保护。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样的？我全然依靠他吗？还是当碰到环境的时候我又开始胆怯呢？我又开始胆怯呢？你知道这个雅各怎么做？雅各呢，他就想了，又用自己的方法，一看听说以扫带了四百人，这还得了？四百人很多哎，他怎么办？先想，对，我先送礼物，礼物好，我把牛群羊群先把它摆摆好，分成几队，然后呢让仆人先去送礼物，吃人的嘴软，可能呢看到礼物哥哥就会不看，对不对？看到礼物的份上也会原谅他。你看他又 用自己的一个方法，其实他的里面是有惧怕。然后呢把他的心爱的妻子儿女呢，然后呢之后就是第二天再过去，先礼物先走在前面，他自己走最后面。你听懂吗？他自己走最后面。雅各是一个很多时候会考虑自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常常的活在肉体跟血气的当中，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刚刚我们说三十二节，三十二章这里的经文，你知道吗？雅各这个时候。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的经文吗？也是在三十二章，在三十二章，神让他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向神的，就是跟神使者的一个摔跤。还记得那个经文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跟神？有没有像雅各那样的一个经历？还是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肉体跟血气的当中？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雅各，神的使者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让雅各发现他跟神的使者摔跤了整个晚上，结果呢，神一摸他就功亏一篑，整个腿瘸了，完全好像没有力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除非我们能够完全的来依靠神，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更深的来信靠主。以扫带着四百个人来迎接他的时候，雅各先用自己的办法，
可是当他经历了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了之后，
他突然发现真正的得胜者是尽力抓住神，寻求神，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可以给我下一集
创世纪33章，这里讲到，请我们一同来读。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
你知道后来他经历了跟神的摔跤之后，他改变了，他自己走在最前面，七次俯伏在地是什么意思？俯伏在地是一个完全的降服，是对君王的一个降服，代表着他对真的想要好好的跟以扫有一个好的一个关系。好，当然这里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曾经经历过神吗？你曾经经历过跟神摔跤吗？很多的时候你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得胜吗？结果却没有想到，神只要轻轻地摸一下你的大腿窝，你的腿就瘸了，什么都做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放下这一切，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吗？而且很好笑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吗？当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近他哥哥的时候，以扫根本没有杀他，反而还干什么呢？圣经里面形容，把他抱住，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都哭了。以扫根本就已经怎么样接纳他，我相信是神动的工。可是雅各前面的白担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过往的经历如何，我也不晓得你现在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是不是面对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愿意完全照着神的时间、神的方法，还是你要跟神摔跤，想要呢踩在神的前面？下面的经文可以给我吗？后来在创世纪的，因为中间讲了约瑟的，后来在创世纪的后面呢，他到了埃及，对跟法老王祝福，同时呢也这个给约瑟跟他的儿子祝福。我们一同来读起。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第16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大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最后一节给我，最后一个是希伯来书的，这里描述雅各。好，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你知道雅各在他人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酸甜苦辣，以及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经历了许多的劳苦愁烦，最后他学习到一件事情，当他到年迈的时候，到了这个埃及看见约瑟的时候，然后他经历了跟神摔跤，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叫做亚伯渡口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里讲到临死的时候，他不单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同时刚刚前面的那章给我，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在前面这里有一句话说，愿我亚伯拉罕，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到最后他承认什么呢？神是一生供应他、带领他、持续的与他同在的神，同时到年迈要死之前还扶着杖头敬拜神，完全的降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正面对到什么，我不知道你过往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在雅各的生命的当中更深的跟神讲说，我要放下我自己的一些的计划、一些的努力，不是我不可以去计划，可是我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来遇见你，我需要有伯特的经历，我需要有这个在这个当中，我要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我要放下我抓住的那些我所放不下的，会让我好像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你知道吗？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暂，你能够抓住的是什么呢？雅各出来的时候到他舅舅拉班家只有一根杖，非常的孤单。他回来的时候却是大队人马，带着许多的财富。当然这个是用计，神也在这个当中有恩待，拿了许多的牛羊，经历了许多。他最后才发现到一件事情，唯有放下自己，唯有更深的遇见神，经历神，完全的顺服倚靠神，从抓到神的王子，享受神来管理，神来祝福，才是最大最棒得胜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真正人生的赢家是什么？能够得着神所有的应许跟产业还有祝福，一路经历神的同在跟带领，才是最棒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现在在走这条道路吗？如果你缺少经历神，你要跟神讲，神啊，我要亲身经历神，我要对你的经历要越来越多，而不是停留在知识。我不要别人，不要二手，我要亲身来经历主，我要更多的来认识神。你知道吗？人生非常的短暂，你看得见抓得到的很多的人事物，有一天都要过去。真正能够永存的是神的话，是神自己，还有神的应许。跟旁边说，真正能够存在的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
真正能够存在的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